看美国之音11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20大与中期选举分别取得了政治筹码之后，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了面对面的实体峰会。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拜习会是否有达成任何的成果？美中两国能否避免在台海一战呢？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是观点，稍后会请现场的两位来宾来回应网友们的评论。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举行了面对面的实体会晤，双方在长达8秒的握手与简短的寒暄之后呢，是闭门会谈了3个半小时，讨论的议题包括台湾、乌克兰、北韩、香港、新疆、西藏与人权问题。美方的官员包括了财政部长耶伦、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国安会顾问沙利文、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驻华大使伯恩斯以及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等人呢。那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中方这边派出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立峰，还有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谢峰、马昭旭以及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等人。那么拜登与习近平两人在分别结束了中共的20大与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两人取得了更多的政治筹码，坐上了这个谈判桌。那么美中双方这次由领导人亲自领军的最新一轮交手过招，究竟是谁占上风呢？这场拜习会是否有取得任何的成果？今天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参与我们讨论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
东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边这个从台北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益忠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都是专家。那么在请教两位专家之前呢，我们先来和人目前正在印尼巴厘岛现场采访拜习会以及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进行连线，请耀毅来为我们介绍目前在现场的最新情况。耀毅你好。
是的，东宁那个我们知道拜登总统昨天晚上这个举办了拜习会之后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了。那他当中呢是有一句话特别引人关注，就是他说呢，跟习近平会晤之后，他现在认为说中国没有立即要来攻打台湾的这样子的企图，那得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今天就在刚才呢，在几分钟之前呢，这个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约翰科比接受了我的这个独家专访。那我就问他说了，拜登总统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在拜习会当中习近平承诺了拜登总统什么东西才会让他说出他不认为现在中国会立即的来攻打台湾？那么这科比表示呢，他说这些是跟这个情报比较敏感方面的东西呢他不便多做评论但是呢他说就正如拜登总统所说的，他就是重复了一次拜登总统说话，认为说呢没有这样一个立即的企图。那我就问他说呢，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是否代表这个美国及台湾方面其实就可以比较松懈了呢？那因为拜登总统的说法其实跟美国国防部的说法是不相符合的。
是，
美国国防部到现在都还在表示说呢，中国希望在2027年之前能够拥有攻打台湾的军力。那这刚才科比就回应说呢，并不代表这个美国与台湾就可以这个放松。他说呢，还是要继续的保持能够抵抗中国这样子的军力所以这个是针对拜登总统昨天讲的话呢，他这样回应的。那我们也知道呢，在之前呢，拜登老师参加了这个ASEAN的峰会，那么他也在那边也跟这个日本岸田文雄还有南韩的这个尹锡悦召开了一个美日韩的三方会谈之后呢，发表了这个共同声明，当中都有特别提到了要这个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我就问科比说呢，在接下来明天要闭幕的这个20国集团的峰会的这个声明当中呢，会不会也有类似一样的 语言跟文字啊。那尤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其实也是 G20 的成员。那科比表示呢，这个方面他不能够替其他的领导人，这个、国家领导人做主。但是美国认为，这个和平稳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非常重要，也是美国会继续的跟盟友一起在世界各国，这个各大国际组织来做推动的。那此外，我们另外知道呢，这个 G20 峰会除了这个拜习会非常受到关注之外，乌克兰以及这个俄罗斯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这个事情。那么乌克兰总统呢，泽连斯基呢，则是在这个透过这个视讯的方式呢，在这个 G20 峰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看到拜登总统以及习近平都在做，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没有出席，改由他们的外长拉夫罗夫来出席。那么这个泽连斯基也特别的酸了这个俄罗斯啊，他说呢绝对不能够动用这个核武器呢，是 G19。19个国家都是赞成的，那他就是酸俄罗斯说呢，他并没有这样做。那么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拜登总统昨天也讲了，他在拜习会之后呢，说这个习近平也是现在呢跟美国是一样的，认为说动用核武是不可被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在这个方面啊，在明天的二十国声明的这个前夕呢，白宫的资深官员在这个早上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背景简报，表示呢，这个声明当中将会发表一个强烈谴责俄罗斯的声明。那不过呢，可能不会全部的20国都来签署这个声明，因为他说呢，只会有多数的国家来签署这个声明。不过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中国、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就是这一次这个在 G20 峰会上呢，大家所关注的焦点。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印尼这个 G20 的现场给我们带来了连线报道，介绍最新情况，感谢耀毅。那么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想先请教黄介正教授，刚才其实我们的白宫记者耀毅讲到一个重点啊，不过我们稍后在这个聚焦台湾的时候会请您继续的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拜登总统的说法好像跟国防部不太一样。不过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拜习会这个本身，昨天大家关注的这个会谈来请教您，您怎么看这次的拜习会是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有一些细节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解读的吗？
对，这次拜习会应该是美中双方的这个现任的元首啊第一次的实体的会面，那么所以它本身会面就具有实质的意义。第二个就是目前美中的情况非常的紧张啊，这个两个领导人在他们的有媒体采访的开场致辞中间也说了，就是说现在双边关系并不是在一个好的方向去走，所以这个会面就更重要了。第三个就是领袖峰会它本身的意义，就是要能够为双边政府彼此之间的互动或两国之间的关系啊，能够有一个新的出发点。那么所以有很多悬而未决或者是比较低阶的朋友没有办这个官员没有办法做决定的，那么当然是由元首峰会来做拍板。那么所以把气氛做好是第一个要务，那么解决困难的问题，表明未来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好的，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赖宜中博士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拜习两人，拜登总统经常说他们有11年的交情，是老朋友，这一次老朋友见面能否有这个见面三分情，是能实质的扭转美中关系，还是说两人见面了但是谈的话题仍然没有交集，还是很多分歧呢？您的观察？
而且，我想哈，就现在提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在过去常常，特别是从中方领导者来讲，非常强调，这个美中高层领导人他们双方自己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经营一个中美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哈。但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个模式，大概从2016年、2017年之后，大概就没有办法再适用，因为中美关系之间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庞大。他没有办法简化为就变成两个领导者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那过去所谓的在高层之间呢取得共识，然后一切就好办好处理哈。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模式已经不太能够适用。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的时候，忽然就像刚才黄介正博士所提到的哈，就是说这是这个现任领导者第一次有办法实体的会面。但实际上如果在讲到这次的会面的时候，美中他们之间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对拜登来说，他的期待是说，是认为啊，因为过去这两年和中国之间的互动 他发现没有办法从中国的外交部这边能够很准确的将美方这边的讯息能够给他直接送上去。哦，那甚至他也觉得就是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个人那个掌握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也因此在这个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讯息他必须要能够确定习近平自己能够听到，而且他也希望说能够知道当习近平听到这些讯息的直接的反应会是什么。那这需要一个实体的这个面对面的一个见面，他才有办法来能够取得了解。那所以说这是拜登他们特别是美国的这边这一批的这个团队啊，认为说为什么这个实体的个人会面会很重要，不是在于说在两个领导者之间能够建立共识，而是在于说他要确保美方的讯息能够正确无误的让习近平他能够接收到，同时他也能够正确无误的能感受到习近平接收到那些讯息的时候他本身可能的反应会是如何。
嗯，
那另外一方面对于习近平对中方来讲，实际上这次的会面大概有几个意义。第一个，这是二十大之后，所以说对于在二十大之后中方他的这个领导者在国际上面实际上大家对他观感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对内来表示国际上对于习近平的连三任啊是表示认可的，所以说这一方面就是说透过在国际领导者他们之间的一个会面啊来取得在国内对于这个反对势力可能的反对势力上面的负面评价的时候，他能够运用国际上面跟他会面的这个正面的背书啊来表示他自己本身是受到国际肯定。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在于说现在的这个中国他现在面对国际局势基本上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比较险恶，那国际对他的特别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非常的多。那也因此对于习近平来讲怎么样利用这些实体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啊能够让这个国际上面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缓解，那这也是习近平这次出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好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在这次的 G20 的会议里面，习近平有先后跟好几位的领导者有碰面。
是，
那同在出去之前当然也破例的这个和德国的总理他有进行那个见面哈。那但是在见面所有的共同的焦点都是在于说中国他摆出的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姿态，基本上就是要想要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先化解国际上是不是对中国有一个比较这个负面的一个印象，那在这边这变成习近平的重要任务。那当然回过来在中美关系上面，中国他还是非常强调有关于基本的原则和立场，所以他会非常希望美国他在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个地方能够申诉，例如说中方他一直期待美方他对于四不一无意啊这样的一个主张上面是否他会持续下去。那在这次我相信那个习近平他可能在内部会议的时候中方的新闻稿是宣称说拜登有这么说啦，当然美国新闻稿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还是用了过去的老招，两边各说各话。好的，感谢赖益中博士。回到这个演播室现场，想请教黄杰正教授，当这个两国领导人会面的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要这个来比气场比筹码了。我们先看这个主帅部分啊，很多人在观察说两个人在握手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拜登总统小跑步过去，然后这个在习近平在那边等他过来跟他握手，这也是符合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在推特上面，包括张家敦，包括我们的网友也提到说这个拜登为什么是跑步上前跟习近平握手，好像是这个习近平占了上风，不晓得这个小细节您怎么解读呢？
对，我也蛮喜欢看这个就是领导人的肢体语言。
是，
那么第一个他们会面不是习近平到美国，也不是拜登到中国嘛，他们是到第三方，所以没有什么主场不主场的问题。当然下他的饭店
不一样
不一样。那么另外我们可以说拜登为什么用小跑步进场啊？那个习近平好像当主人一样，可是从另外角度来看习近平是先进场，他只能在那边等啊，
是
对不 对,
对，
所以你要从不同角度去看。但比较特别的我特别注意的小跑步我不太担心，因为拜登总统啊，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他从竞选总统开始他在进入每一个重要场合的时候他前面都
是小跑步，
都会小跑几步，
显示他身体很健康，
对，表示他身体很健康。他小跑那另但是他小跑步只有很短的几秒钟，然后马上 因为距离习近平还很远的时候，他手已经伸出去了。那习近平手是没有伸出去的，这个在我的观察上就已经是第一点了。第二个就是拜登握他手了以后，他左手也放上去，啊，通常握手，再把两只手左手再搭上去的话，这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他表达他主动示好的这个氛围就比较多。第三个是拜登有好几次扶的习近平的背，那当然对西方来讲，老朋友嘛，显示出的那个画面是老朋友的画面，但是我相信大家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不管在美国或者在国际社会。那么在开场的就是记者可以采访的前面的两个领导人的致辞的时候，你从他选择在媒体在场的致辞的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直觉感觉在看现场直播，我觉得拜登还是有比较希望搞好两边关系的味道要比习近平要浓一点。
好的，感谢黄杰正教授从这个小细节来跟我们分析啊。那么赖益忠博士，除了刚才黄教授他谈到这个两个主帅见面的时候一些这个肢体小动作一个细节的角力之外呢，我们要看两边的这个排兵布阵。这一次上谈判桌是9+9，9对9啊，两方就是都派出了这个重要的谈判成员。刚前面我都在这个有画面的部分都介绍了一下，我们也做了图卡，观众朋友们可以仔细来看究竟有哪些人这个九对九啊。那么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双方在谈判人员两方人马的排兵布阵有什么观察的重点呢？赖益忠博士，
如果说是从这个拜登他带过去的人啊，那个包括说耶伦啊、布林肯哈等等哈，那其实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财政部长耶伦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耶伦他在这次G20里面，这次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疫后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局势，然后特别是各个国家它的财政的计划哈，它的这个汇率等等，它这个地方的政策会决定了非常多有关于那个国际上面的经济复苏的那个程度，以及有关通货膨胀的这个程度与否的问题。特别是美金最近的这个猛涨哈，那实际上让各国的这个金流大概都被吸到美国那边去，所以耶伦他在这G20他本身就是必须要出席。啊，但是也因为在这个美中他们之间的这个会面啊，那我想耶伦算是这个美国内阁里面算是唯一除了我们讲说布林肯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内阁的这个阁僚级的官员，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当然也就跟着出现。那中国在这个地方主要来讲可以看到他基本上都是外交部的人马，那除了就是说这个丁薛祥哈，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新任的。那另外就是从外交部长后来现在升任为这个外事小组的这个组长哈，那个王毅，那以及这外交部其他的人之外，那中方基本上把他这个地方主要是定义为这一次那个中美之间的外交上面的一个会议。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个何立峰，那何立峰当然在之前可能是比较在跟经济有关，所以有点像是跟耶伦做一个相对。但我基本上我也是认为说何立峰他在那边的出现主要也是因为G20本身他的这个业务的关系啊，会需要何立峰在现场。那但是那个这么多外交部的人员的出现基本上就是跟这个中方他也把这个不管是跟美国或者是跟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会面视为这是个重要的外交场合的一个会面，所以说他是把外交部的人员在这个地方有非常不成比例的放大。那相对于美国来讲，它是国安会的人稍微比较多一点，
是，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出来双方之间着重点的不一样。美国在这里面除了耶伦之外，有基本上是把它认为这是国安战略上面的一个展现，特别是在之前在10月12号以及这个10月27、28之的那个时间，先后出版了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这个国防战略，所以在这里面的战略的这个角力或者是战略的这个宣示的这个味道以及他的一个考虑啊，相对来讲是比较重要。
好的，感谢赖益忠博士的分析。当然回到演播室现场，也要请教黄杰教授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两边的谈判桌上九对九，这个有新老面孔，美方大概都是老面孔，中方派了一些新面孔啊，这个排兵布阵各司其职，每个人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其中还有一位这个 Kirk Campbell 是你的老朋友，跟我们分析一下两方的人马。
刚刚宜中兄讲的基本上美国是以这个总统的白宫的幕僚为主，
国安会
啊， 那么所以就是基本上上班地点都是靠总统比较近的嘛。
是。
那大陆方面是外交涉外系统。
外事系统。
外事系统，而且这个我自己最值得，就是说当这个人员排出来的时候，我最想看的，就是这个传闻啊，要接外交部长的现在驻美大使
秦刚，
秦刚有没有跟着回去？他有没有上桌？那么因为秦刚，另外马朝旭啊、谢峰，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段跟美国有针对不同的议题有交手过。所以在中国大陆，因为二十大开完以后，整个外交系统换人要等到明年三月的两会啊，那么才会有真正的新的这个所谓政府部门职能部门的这个人事部署。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应该可以说现在是在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正在转换期。那么当然了，有很多人说反正习近平一手抓，这只要他没变，所以底下的人
下面都听他的，
都无所谓。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外交系统谁会出现接王毅的位置，这个是我们长期观察家一个有兴趣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基本上啊，白宫几乎所有可以处理对中关系啊，不论是在印太地区或国际地区的大概全部都上了，我们认得的哈，我们平常来华府会见的人大概都在这个现场
谈判桌上了
不是因为我到美国来所以他们都跑去印尼了那么但是我觉得美国都是老手都是至少有二十年经验的，
没错。
那么相对就知名度就国际社会来讲的话，那么可能美国这一次重视的程度，可以从他派的人来看，几乎就是国安会倾巢而出，那么所以相当重视这次会面。
很快的追问一下，跟刚才赖博士有分析，有没有能办法从这个排兵布阵看出两方着重的一个重点呢？很快的，您的分析。
当然啊，如果都以外交系统为主的话，你会觉得就是说是处理双边关系嘛，它就是一个外交双边的外交关系。那么从美国来讲的话，你看国务院只有两个人呢，一个是国务卿，另外一个是亚太驻卿，还有伯恩斯，就驻美国驻中国大使。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务院出席的人相对比较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慢慢解读。
好，稍后再继续请教黄杰仁教授。不过也要这个请教这个赖益中博士。当然，这次我们看到中方派出了一些新面孔，可能就是二十大之后，这个像您刚刚讲的亲近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还有一些新的这个名字有出现啊。那我们就要谈到这个二十大了。这一次的拜习会，其实时间点刚好是这个习近平跟拜登双方各自结束了内部的这个所谓政治议程了。习近平是搞定了他的这个二十大，那么拜登呢，这个中期选举看来好像这个民主党也稍微比原先预期的稍微表现好一些，是不是这样子双方才有这个底气来进行这一次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拜习会，有这个底气见对方呢？想请教您的分析，赖益中博士。
就是说以美国来讲的话，拜登他的这次的其中的选举并没有像预期原先的所谓输的那么多，那所以少输为赢嘛，所以拜登基本上他在这次参加会的时候，他的这个人家讲底气啊，可能就相对来讲就是较更早的之前更旺盛不少啊。那当然习近平大家本来就预期他会这个二十大会连任，但是在二十大的时候，他的表现现在变成是整个中国他的这个所有的党务、政务的这个系统以及军务系统，通通在他一个人的手里。那变成说是他是那个独尊在这个一级之下哈。那所以对他来讲，没有所谓底气不底气的问题，而是说他本身就是很确定。那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想要利用这次峰会，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特别是他要怎么处理对美国的关系。那当然那个在这次一摆出来的时候，双方之间的那个气势基本上来讲大概也没有说是我担心你或者是你担心我，而是说特别是对中国来讲，他是希望说要跟美国能够就原则的议题上面来能够来取得某些基本的理解，然后为这个未来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全球的布局上面啊，那个能够铺垫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那对美国来讲，它主要是在几个议题上面，它是希望说它要中国能够知道美国它到底的想法是什么，以及它也希望在现场能够知道到底习近平在面对拜登他直接对习近平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习近平他的可能反应会在哪边。所以说在这里面美国更把它当成这是一个高度战略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因为毕竟对美国来讲，中国他会认为说是美国他在未来长期要去最重要去这个竞争的全球性的一个对手。那中国当然他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想要去把这个美中关系他一个根本的原则啊，他希望说能够回到那个地方，然后看美国这个地方态度是如何。我觉得大概双方之间的着重点大概是在这边。
好的，也同样的请教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黄继任教授。当然我们就要看二十大跟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怎么影响这次的拜习会啊。有人说这个是内政加分了，你才能够提高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这个谈判的筹码，这是第一点请教您。再回到刚才这个两方人马这个角色我们分析了，对不对？这个现场的气氛感觉上这个没有很狼狈啊，就是怎么讲，像这个阿拉斯加那一次有王毅跟梁洁篪两个人就是对美方呛了16分钟，这次看起来双方人马这个还这样谈判的气氛还是蛮平和的。这两天请教您好吗？
我想第一个元首峰会所有的议题都是事前都谈好了，所有双边的幕僚作业，包括事后要不要开记者会，谁先开谁后开，记者会的内容要不要先对稿以及要不要发表什么共同的这些文件，这是老早在筹备的时候就做的，所以它的意外程度相对比较低。第二个那个杨洁篪跟王毅在阿拉斯加，可能因为天气冷，然后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又吃方便面啊。那个美国作为东道主，好像没有这个特别招待，当然会有一点嫌弃。那个时候，因为拜登总统刚上任，那么在双方的这个政府高层啊，第一次这种交锋的时候，可能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用过去的一些态度去期盼，那么所以才会说以实力为地位出发的这种交流方式，然后引发了。那在这个第一个印尼东西蛮好吃的，第二个这个元首峰会不可能吃方便面啊，所以
气氛比上一次要好多了。
还有就是元首峰会本身就不能气氛不好，如果不好就不会元首峰会了，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感觉上面来讲，这个当家的不闹事儿啊，就是双方这个讲硬话啊，可以放给幕僚去讲，但老板都是出来。
老板出面的时候，这个气氛还是要。
就是要把气氛维持。
那除了气氛之外，筹码呢？刚刚讲到这个两边搞定内政之后，筹码就提高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念国际关系的第一门课。那所以双方都有一个政治的工程。刚刚仪中兄也讲了就是习近平其实不用二十大，他就是党管一切，定于一尊所以这个党政军都是他。但拜登总统这一次蛮惊险的因为我们观察整个中期选举开票的过程。不过整个来讲，不论是中共二十大的七名最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以及这一次美国其中选举到目前计票开票的作业，其实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跟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这些专家最近都经常跑去眼镜行配眼镜因为大部分人都跟事前的分析预期都不一样，所以就整个市局来讲，可见就是说即使是针对自己内部或者是长期观察某一个国家政策的人来讲都可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形势变化很快。
好了，谈了这个气氛，去谈筹码的话也要请教赖益中博士。当然这个两边搞定内政之后呢，上了谈判桌，手中各自的筹码有哪些呢？想请您分析一下。当然这一次外表上看起来双方的声明出来之后，谈的议题当然包括了这个台海情势，包括了俄乌战争、乌克兰的问题，包括了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局势，还有白宫的声明说提到了香港、西藏跟人权问题。当然各自也有各自这个内部经济问题的牵绊。赖益中博士，你怎么分析这个拜习两人中手中的筹码究竟谁更多一张，谁略胜一筹呢？想请教赖益中博士。
当谈到这个筹码的时候，实际上是关键是在于说是不是真的在进行谈判。如果说这次的会议它的目的不是在进行谈判， 那么就很难讲，就是说到底这个是谁筹码多点少点。我们可以说，在进去会议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本身的这个自信心比较强一点，或底气是不是比较强一点？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但是就很难讲到是不是真的有筹码，因为如果说这次会议它不是在谈判在使用的话，那这个就谈不到所谓筹码的问题。那因此啊，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中他们之间彼此的期待，对这次会议的期待，实际上还是蛮不一样的。中国在事前一直在强调说，所谓这个美中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他是想要从原则这个地方能够取得一个美方的一个肯认啊。那个在未来的这个美中关系，看这个地方要怎么继续走下去，特别是站在中国角度来讲，现在那个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啊，俄罗斯的那个战况非常的不利。那所以说整个中国它这个地方友盟的集团上面来讲，一旦俄罗斯本身实力大幅削弱，对于中国它在那个国际关系，特别是跟美国之间国际体系的竞争上面，对它来讲会相对是比较不利的。那在这个地方稳住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起码让周边的国家不会再继续向美国那边倒过去，变成习近平这次出去的时候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对于拜登来说，大家在这次来讲主要就是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强调，他们在过去的长期的经验是认为，在习近平主导一切之下，那个外交体系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能够如实的将这个讯息往上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那特别是在那个去年3月18号，刚才也提到，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吵架会啦啊。那那个吵架会实际上，我想中国也那杨洁篪王也不会因为说没有吃到方便面哦，然后呢，那个心里一横就开始对对方发脾气，而有很大的成分是在于说，他们要这个样做，有可能是对国内，特别是对于习近平他本身的这个期待或要求啊，他必须要有所这个交代，不然的话，他们这自己在这个地方的那官僚体系的位置就很难能够获得确保。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会使得在过去讯息的传递上面，美方会认为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动力关系，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习近平有那个直接的一个见面碰面对话的机会啊，那他是没有办法来确认到底他的讯息是如何被传递。那所以说美方其实他在一开始进来这个会的时候，他很重要的一直是强调是说，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底线，他的红线在这个地方能够让习近平能够清楚无误的知道，而且他也一直想要知道习近平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很直觉的反应会是如何。那这是他们在判断，特别是未来这个美中关系要怎么去发展哈？因为中国既然是习近平一个人他来主管一切的时候，那个对于领导者本身他的一个的那个反应以及他的倾向的判断就变得非常重要。
好的，
这也是美国在这次会议里面想要拿到的部分。
好的，感谢赖益中博士。赖益中博士提到的这个红线呢，我们这个现场的我们美国之音的网友也透过这个我们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发来了一个类似的这个问题，我想请两位来宾可以回应一下。这位蓝花花网友说 ，G20 会议期间呢，拜习会面是拜登政府上任后两年来的第一次，双方都给对方画出了这个红线啊。那么他认为美方实际上早就释放出对中共画的红线，牵涉到台海问题，还有关南海自由航行的问题，还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中方应该恪守中立的立场，台海应该保持现状，不要引发新的台海危机。那么中方习近平则重申了台海问题是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认为啊，这次双方是各持己见，谁也没有占到上风。还有一位网友 David Lee 他说，他认为以前好像都是中方的领导人想尽办法透过不同的管道去见美国的领导人，现在好像是拜登当总统之后是天天想见习近平，他想问说这说明了什么？这是 David Lee 的解读。还有一位李奇，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经常说怂话干狠事，和中国的说狠话干怂事正好相反的，但中国人喜欢听他们的政府天天说狠话。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坐看风云变幻，是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前在推特上事先留言想请教两位来宾的，他是盘点了这次这个拜习会美方的得分，他认为这次是应该是拜登赢哦，他认为说拜登总统这次收获很丰富，第一是中美对抗保持在冷战的轨道，化解了东亚的核战危机，小金那个金正恩也偃兵息鼓玩冷战，他认为是美国自信满满啊。那二 拜登的得分是降低了台海战争的风险，保持了高科技供应链，脱钩赢得了时间，三是瓦解了中俄联盟，重击了普京，那么四是推动了亚洲小北约的成型啊，拉近了日韩关系，最后一个是提高了拜登总统他自己本身的支持率。想请教黄继珍教授，我们刚才很多网友的不同的点评啊，最后一位挺有意思，他盘点了拜登总统的得分，不晓得您同意他的分析吗？这五点。
他可能比我乐观一些啊。
还是您认为两边是各有斩获？怎么比较双方的得失？
第一个来讲，就是中美关系现在确实在整个这个国际整体对抗上面来讲，它是不是现在而起，也不会短时间之内结束，所以中美的对抗，双方都知道它是一个长时间的竞争啊，一次的领导峰会啊。这个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希望把它一个框架能够弹出来，然后大家不要把这个框架给摇坏了。或者是说旧有的认知和理解已经没有办法符合现在的形势了啊，比如说以前呢没有俄乌战争，以前没有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种常态化战备警巡，那么或者是近距离接触，那么在这些新的或者是说大家认为红线可能已经变成红区了啊，也就是说那条线长胖了，那么所以希望能够在彼此确认，我觉得是一个 reassurance 啊，就我们国际关系来讲，就是 deterrence 非常的重要，但是 reassurance 也很重要，只有 deterrence 只有叫骂却没有能够控管风险的这种努力的话，那双方很可能就会有不可期待的一些预期的冲突。那么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刚那位网友讲的，我同意啊，包括美国自己很多啊，从 Foreign Affairs 到这个智库很多专家，大家现在越来越用这个话，就也就是说在争取时间。
By time。
那么美国有很多必须要克服的内部问题，最重要是印太地区战略部署需要时间，第二个中国大陆在这个所谓的伟大复兴的赶考之路上面它也需要时间，那么所以双方可能这一次的成果就是双方都同意彼此啊都需要一些时间，那么战略竞争也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双方就是减少麻烦啊，避免冲突的这个主轴上面来走的。
好，感谢黄教授。那么上半场的最后也想请这个赖益中博士综合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跟我们盘点一下，您认为这一次拜习会究竟有没有成果？成果什么？有人说这个布林肯接下来能访华，启动双方一些低层次的沟通就是成果了。那么美中关系在拜习会之后是能够走出谷底重回正轨吗？还是像刚刚黄教授说，只是争取一点时间，延缓这个双方战略竞争的对撞？您的最后分析？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次的那个拜习会，起码他并没有到后来变成公开的一个吵架会嘛，那所以说就气氛来讲，感觉并没有那个持续的在往那个这个决裂这个方向在走，那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你可以讲到就是那个美中他们之间的竞争，然后到后来要决裂，目前看起来短期内应该不太可能会出现，那如果说这个叫做争取到一些时间，那我也承认哈，他就是让那美中关系他起码在现在来讲先避免了在短期之内会出现这个脱轨的一个情形。那在这个角度来看，拜登他所想要拿到的这个护栏的那个护栏栅他可能在目前这边已经有了。然后那个习近平他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面对一个相对目前比较不利的一个局势，他能够先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这个缓解。目前我看他也是得到某种程度的一个保证，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应该都各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如果说以布林肯他能够到中国去这部分做一个成果来看，因为我记得在去年七月的时候这个美国副国务卿也是到中国去啊，那结果呢到那个地方被王毅对他念出美国的七宗罪哦，所以说我觉得这后面真的还是要看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因为毕竟当然那个现在领导者本身如果说能够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在气氛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那么下面的人要做事或出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言行的这个可能性就相对低一点。
好的，
所以我觉得关系的稳定上面可能是这次双方来讲取得比较大的一个可说的成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赖益中博士还有黄基正教授两位在上半场的这个精彩点评。我们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将聚焦在台海局势，请两位专家分析拜习会后的台海情势能否和缓，美中两国能否在台海避免一战呢？不要走开，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讨论。你去喝点水。
嗯。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拜习会上，面对面地向美国总统拜登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过在台湾海峡的上空啊，这个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却是从今年八月份以来更加频繁地穿越台海的中线了。最近更严重的一次是中共二十大落幕之后，解放军的军机单日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就高达63架次，共舰有4艘次，其中还有31架共机是越过了海峡的中线。上星期还有一艘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厦门号想要闯入台湾的领海24海里的这个警戒区，和中华民国海军基隆级的导弹驱逐舰马公号近距离的互呛。那么美军将领最近已经多次警告台海会有误判风险，中共可能也会打算将攻打台湾的时间表提前。但这个拜习会之后，台海情势究竟能不能够有所和缓，美中两强真的能够避免在台海一战吗？今天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参与讨论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基正教授，另外在台湾透过视讯参加讨论的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益中博士，非常欢迎二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提出您的问题或观点。首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赖益中博士啊，那么台湾这次被认为是拜习会的核心议题，刚提到了习近平也说这个台湾问题是核心中的核心，基础中的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啊。但这一次大家注意到拜登总统没有像习近平说出他经常说的这个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这样的一句话，在两人公开面对面的时候，台湾方面是不是对此有点感到失望呢？想请教赖益中博士。
其实台湾在这边我觉得应该是美国对台湾这个地方的承诺，而不是说习近平拜登要不要对习近平讲到说美国他对台湾这个地方的一个作为，因为毕竟这个对台湾的承诺是美国和台湾双边的一个事情，那当然这个会和中国这边会有关系，但可是他主要对象还是要针对台湾，所以我觉得那个这里面有关于这个协防台湾，或者说是对台湾的那个在一旦遇到中国攻击的时候，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啊，基本上应该是美台他们之间在进行这个自我在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如果在这次的这个讨论里面，台湾的这个议题是美中他们讨论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啊。那对中国来讲，他就是会一直强调台湾那个怎么样去不要让外国能够有这样的干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一直强调就台湾议题是这美中之间核心中的核心。但美国它的重点主要是在于说，因为它有发现中国现在有意改变现状，而且可能还会把改变现状的时间点以及它的这个作为会有意要提前，那在这边或它所带来的这个紧张的情势就会随之而升高，所以美国主要是在于说是对于中国它的作为啊所会引发的这个后果的部分，它感到高度的忧虑，同时它也要对中国也提到。一旦中国有这样的作为的时候，那美国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那所以在这边来讲，那个同样是针对台海的这个议题， 那但是双方之间着重的那焦点是不太一样。那当然如果中国要的话，基本上美国它的立场就是一中政策不会变嘛，然后基本上它也那个暗含了就是说它不会支持台湾独立。那这部分如果中国它还有任何的这个疑虑的话，那基本上拜登会明确的就跟这习近平讲到这一点。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习近平他要推进用这个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胁迫统一，那美国在这边他也基本上是会一定会有所的回应。那这部分就是看这个习近平他在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那他可能的这个反应会是如何。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关键是在这个议题，而不是说这个美中因为他们彼此在对台海专注的这个红线以及啊他们所专注的这个反应，因为区别的对象是不一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变成平行线。那至于说双方之间的那个红线互相踩来踩去，那是不是就是一定会带来冲突，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
好的，感谢赖以中博士。那么回到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请教黄介正教授。当然，除了刚才我问请教这个赖以中博士，就是这次拜登总统没有经常他说这个只要中共打台湾，美国就出兵前往这样的话脱口而出好多次，当着面对这习近平说他没说之外呢，还有一句话拜登总统说的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也是我们上半场黄耀毅我们白宫记者说的，他说他不认为中国会有立即侵略台湾的企图。这句话跟最近美军将领多次包括作战美海国军海军的作战部长基尔迪讲的这个可能2022、2023这样的严肃的警告是有落差的，感觉上总统老神在在，这个好像是美军比较紧张，为什么会有这样落差？刚才我们记者问了一个很好问题，是不是中间拜习会做了一些什么的承诺或交换？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倒觉得大概不会有那么严重啊，因为我们关键要看几个。第一个，我们前一段上一节节目我们有讲过，元首峰会啊，事前是有准备的，不是轻松完全手上没东西。大家可以看那个，尤其是美国拜登总统啊，他的座位旁边堆的资料蛮高的，好几个卷宗夹哈。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北京方面在事前准备的时候没有问说拜登总统会讲什么，哪一些彼此中间特别敏感的问题没有去先询问的话，这就是失职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主要那个东明的问题就是拜登总统讲的跟这些
美军将领讲的怎么不一样，
美国国务卿或者是美军将领讲的感觉上好像有落差。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最高顶层设计是双方要处理好长期竞争的关系，大家也都没有那么浪漫，或者是这个认为双方的关系见一个面就可以处理好的这个顶层。那么后面就是要推动双方去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峰会很大的作用就是双方去谈彼此之间的认知的差异，或者是不相同的政治立场或观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为什么估算会不一样。第一个，实际从事工作的，不管是外交的前线或者是军事的前线，那么他们料敌从宽，然后对形势的评估抓得比较紧一点，这是他们职责所在。那么拜登总统讲的是一个期待，我相信包括拜登总统，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包括海军军令部长，他们背后都有情报分析，
是，
那么也都不是个人突发奇想，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从比较谨慎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去看那个比较严格的，或者是比较紧张的那些形式背后有什么意义。但看起来这次峰会是希望把这一类的紧张把它尽量的降低，然后回到一个双方不会干扰对方的一个轨道上面来讲，把这个长期竞争放在一个可控的一个渠道啊，或者一个 avenue 上面，那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功能。
那么赖以中博士，您在台北又是怎么观察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说法，说中国不会有立即这个侵略的这个危险啊？在拜习会中好像跟这个最近不管是布林肯国务卿或是美军方面把这个时间表攻台压缩到这个甚至2022、2023这样子中间的落差，台湾到底要相信哪一边的？还有就是外长吴钊燮说这一次的拜习会其实有助于台海稳定的，您认为拜习会之后台海的情势能稍微和缓吗？目前的危险指数究竟有多高？
起码在这个拜习会之后，拜登他开始对外面讲说，他认为啊，对，在这个近期之内，习近平他并没有攻打台湾的打算。那应该是在拜习会里面，针对这一点可能有一些讨论。然后，拜登他应该是听到某些讯息，然后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他认为习近平基本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想要真的要使用武力来攻打台湾。那当然，那个我们看到就是在拜习会之前几天，实际上中国他的那个飞机还有他的船舰，特别是在八月之后开始试图要建立台海的新常态。那在这个新常态里面，实际上对台湾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个对我们的安全造成非常严重的骚扰。那这些问题，那就看在拜习会之后啊，它本身是不是会有出现某种程度的缓解，或者是说，中国它在当时的这些作为，往往是来着回应某些那个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在台海附近军事上面的作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拜登他可能他认为他得到了某种习近平某种程度在政治上面的一个看法或者是允诺，那所以说他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判断。但另外一方面，因为毕竟中国他在对台湾这边的这个军事的威胁采用的是不是直接的军事的这个进攻，而是类似这个以军事的这个的那个资源啊，然后进行在政治上面的威胁和恐吓。好，那这部分的这个动作到底会是否会持续，它强度是否会降低，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要继续观察。但因为哈，有一个重点是说，习近平他在过去对奥巴马，他曾经在南海议题讲过说，他答应过我不会再有这个填岛造陆。那结果呢，过了一个月又开始在这样做。然后所以说，习近平有时候他讲的话，我们在台湾基本上来讲就是观察观察，听一听啦，要看他怎么做比较重要。
好的，也回到这个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请教黄杰珍教授。其实有一种说法是，从八月份以来，我们知道台海非常紧张，全世界都很担心这个台海要打仗了，甚至这个在空域、在海域不断的解放军向这个台湾进逼，甚至刚刚提到说马公舰跟厦门舰24海里这样近距离的互呛，有人认为说这样子的这个极限施压，就是为了要美中领导人上谈判桌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那么现在两边台湾啦见面了，然后拜登总统也直接说，哦，我不担心这个会有侵略的风险在近期，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谈完之后，台海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时间的缓和呢？
因为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大陆的反应，也就是八月初的这些军演，实际上是就我们的理解，根本就是中国大陆它对台的工具箱里面很多不同配套做法中间的一个而已。换一句话说，今年的八月，解放军借由一个理由，或者北京借由一个理由，把他对于台海的不管是法律上的或主权上，或者是合法权益的主张啊，用解放军的行动做了一次演示。虽然这期间只有72小时多一点，但是已经改变了过去我们所习惯所看到的一个所谓的常态或者是现状。那么也因为如此，北京方面也宣布了好多次说要常态化。那所谓常态化的话，它就会经常性出现，所以任何一个聪明的观察者都不会认为因为拜习见面以后这个常态化的战备警巡就没有了啊。那么或者是说中国大陆改变它的整个政策方向，今天即使没有拜习会，这些常态化的这个解放军的袭扰还是存在，他也不会因为一次的这个元首峰会啊就把它完全的改变。那这些事实都是彼此在最后面啊，元首峰会之后要不要继续谈判，那么有哪一些议题啊，哪一些可以给自己增加筹码的支撑点啊，都是综合性的运用。所以我们不认为就是说台海会立即发生一些威胁。如果说习近平在开场的时候说现在中美关系不的这种紧张态势不好啊，不是两国人民所愿意见到的，如果他已经讲了这个话，而拜登出来以后又说这个双边的关系啊应该要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管道上面来讲，那就显示说双边的所谓的最高的 commander in chief 啊，就是 就是统领军队的这个基本上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必然会有一些对下面的这个实际上运作或在前线的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各级指挥官也都会不会坏他们老板的局，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次峰会对于缓和台海情势是有帮助的。
好的，感谢黄教授的分析。那么我们在线上也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发表问题或评论的，我来念几位啊，请问两位综合的来回应一下。这位鲍尔特他在推特上面想请教两位，他说中美避免台海一战，他认为是几乎肯定的，因为美国没能力和中国在台海一战，俄乌战争美国都不敢直接交战，何况是在台海呢？中国在台海的战斗力至少高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十倍，这是鲍尔特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这个 Lucy Wu， 他说中美战争是伪命题，无论对台湾采取何种行动，美国永远不会与有核大国发生直接战争，只会发生冷战，这也是美方现在常常将避免冷战挂在嘴边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叫无从揣测的恶意啊，这位网友他说20多年前中国如果打台湾的话，那美国是必定介入，因为不管是军事实力或是经济实力都差距太大，如今的话中美是不可能在台海打起来的。这是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中美真的会在台海打起来吗？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当然拜习黑之后还是有人问。赖一中博士怎么回应这些网友的评论？赖博士，
刚才那几位网友基本上他认为中美不会打起来，是因为中国已经实力超越美国，那我觉得这简直就是跟现实的这个状况差距非常远，可能说是他们的梦想吧。那其实现在这个有关于俄乌战争，实际上它反而是对于进攻者侵略者它本身带来比较高程度的一个吓阻作用。一方面就是看到这侵略者他本身的这个攻击的能力，特别是来自于独裁的体系，他在这个军队的统治和那个攻击能力上面是不是如原先的这个领导者他所预期的这么有自信这么有能力。我相信这个习近平他在看到普丁这样的领导者以及俄军号称全世界第二的军力，大概在乌克兰这样的表现，应该会对他自己本身的军力这边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估计。那另外一方面是在于说，就是固然核武的国家会希望尽量避免这个核武战争啊，但是如果说是哪一方直接出动用核武去威胁非核国家，然后甚至用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取得他战略优势，那这基本上在现在来讲这也是不能够被接受与允许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最后一点，台湾和乌克兰之间的最大差异是美国对乌克兰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承诺，但是美国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所以这是一个在内政层次上面出现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考量。好，那我也不要去讲说美国是不是一定要参战，因为那个美国能否参战在于说台湾自己本身抵抗力一直够不够强，我们有没有办法当中国在侵略台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那个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坚强的而且是有效的抵抗，这个实际上是任何国家要来援助台湾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好的，感谢赖一中博士回应我们的网友。我再念一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这个黄教授回应。这位网友说西南偏南啊，这位网友他说拜登只会打经济战、贸易战、芯片战、科技战，他认为美国是不会跟中国热战的。黄教授，刚才前面几位网友是主要谈到实力的问题，其实美中究竟会不会在台海打起来，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个双方的军事实力。还有这个位网友说，他认为不会打热战，最多就是芯片战。您的看法？
美国跟中国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差别就是，解放军有43年没有实际的就战役层级的作战经验。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这是职业队跟业余队啊，你要不要交手，这是玩笑话，但真正的是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那么虽然美国的核弹头多得很多，但是毁灭一次跟毁灭6次啊，其实结果是一样。所以这一次的峰会基本上是在避险。我们可以承认，就中国大陆整体的国防军事能力要超越美国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但是不要忘记美军要能够在西太平洋地区完全压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力也受到了挑战，这个我们要认清。
好的，感谢黄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讨论到这里，就是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黄介正教授在美国之音博士，还有赖益珍博士透过视讯连线从台北参与我们讨论，非常感谢二位。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谈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 G20 澳大利亚的总理会晤习近平，澳中关系能否出现转机，还有中日首脑也要进行会晤，能否减轻日本的危机感呢？欢迎我们的网友们透过推特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和参与，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黄教授非常轻松。